Morning to everyone here this morning.
大家早上好。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二十五节。彼得写这封书信的主要目的是为鼓励这封信的读者在受试炼苦难的时候有坚定的信心。上个星期 Michael 长老讲了一章的前一部分，信息是关于提醒受苦的基督徒们他们将来要得的荣耀和祝福。今天早晨的题目是试炼为要使信徒圣洁。使徒彼得鼓励受苦的信徒们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如果受苦是神所允许的，如果我们凭信心忍耐，那受苦一定是有益处的。神行万事都有目的，那神允许我们受苦的目的是什么呢？这目的在今天的经文里揭示了出来。今天讲到有三个大点，一个是第一点是呼求信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二点是我们成圣的根基，第三点和成为圣洁的结果。第十三节一开始就以所以说明接下来的经节是一章一到十二节的结论。一到十二节讲到得救后仍有苦难，使徒彼得的话题从救恩转移到受苦到圣洁，表示受苦是我们成圣的助力。在圣经里，我们的救恩是先知、使徒和殉道者们所定睛所注目的。耶稣基督也在他地上的事工时全心全意专注于我们的救恩，是救恩是神恩典坚固的平台。在这之上，彼得如今建立了一个高台，呼求我们务要圣洁。圣洁是神所命令的，唯有神是完全圣洁的。此典解释圣洁为完全或完美，在道德上是完全和完美的，有纯洁的心思性情，无罪也无罪恶的情感，是指那至高者。圣洁指完全清洁毫无瑕疵的道德品格。从此点的解释，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唯有神是完全圣洁的。没有人敢质疑这一点。有好几处圣经经节说到神是圣洁的。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敬，施行其事。以赛亚书六章三节说，圣哉圣哉上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启示录四章八节也说到，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当以赛亚眼见这一位圣洁的主，他在六章五节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圣洁是神，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神的救恩，就要努力追求圣洁。圣洁也要成为人的特质。有一个大声的呼召贯穿圣经，就是对圣洁的呼召，是圣经对人崇高的命令。接下来几处经节关于我们圣洁的神对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利未记十一章十九章和二十章。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第十九章二节，利未记第十九章二节，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利未记二十章七节，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和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圣洁的呼召，昨日今日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可以毁掉这世界上所有的武器，驱逐所有的专制暴君，将民主自由的种子撒在地球的每一片土地上。我们可以写诗歌，歌颂善良、美好和自由，甚至竭尽全力将地球变为乐园。即使我们做到了，可能有几片刻，或者说有几天的平安，但我们的主和平的君不再会变出什么新的诫命给我们，只是再三的要求我们要圣洁，这样我们就有重生的灵，借着圣灵的充满得以成圣。一个美国基督徒字典的作者，他解释到，偏离对圣洁的呼召，开始于对圣经所启示的律法的律例的忽视。他说，圣经所启示的道德标准和律例，应当是人立法的根本。人因遭遇不幸、犯罪、野心、不公、迫害、奴役和战争而产生的痛苦和罪恶，是由人们忽视圣经所启示的律例开始。圣洁不仅是靠信心得着，还要努力的追求。相信耶稣基督是成圣的开始，这是无可非议的。圣经还教导我们，作为信徒，不仅要有信心，还要努力的追求。使徒保 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还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保罗还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还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圣洁要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在理论上。圣洁是可以衡量的，可衡量的包括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行为，我们口中的言语、行为和心思意念，这一切都要被摆在我们圣洁的神面前受查验。因此，彼得呼召信徒们要做神顺命的儿女，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要全身心顺服基督，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圣是神所赐予的，更要从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出来。圣洁也是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在基督里有荣耀的盼望，同时要建立圣洁的个人生活。这是得救重生的人应当行的，因为唯有圣洁是神所喜悦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位信徒既做了神的儿女，若不努力追求圣洁，会使他们的灵魂陷入窘境，给天父和他的儿女之间造成距离。圣洁需要一个明白圣经真理的心。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他打了一个比方，说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如同一个人在准备干重活前，把衣服在腰间束好一样。通俗地说，就像卷起你的袖子，准备参加教会值日打扫。这个比喻呈现了一幅准备就绪的情景，呼召我们为前方的道路做准备，为了未来在天上的基业喜乐， 我们和未来的福乐，我们不能容许其他的事使我们放纵松散。圣洁需要谨慎自守，束腰不仅是干体力活，我们也要在心中束上我们心中的腰，这是彼得说的重点。接着他强调，我们的心要谨慎自守。为什么心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的心要抵制世界上各种思想给我们灵魂带来的影响。唯有圣经解释如何活出圣洁的生活。许多事情可以使我们的心脱离偏离，许多事使我们心偏离对偏离圣经对我们的呼召。一些是世界的诱惑，一些是苦难。如果我们不束上心中的腰，谨慎自守，身体和或心理的困苦很快就侵占了我们的思想，进而占据我们的心。圣经的真理是我们的防守。这真理我们要思想明白，然后进到我们的心中，这是我们一生的工作。你的灵要不断地从神的话里得喂养，最终真理使你的信心坚固。这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这坚固的磐石之上。圣经是很重要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监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在当今的世界，我们要时时防守自己的心，因为各种迷信的思想、对社会媒体的疯狂、高举平等、兼容，都在模糊混淆真理。谨慎自守的心有节制的意识。十三节说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这么做的动力是什么呢？彼得很直接地说，是为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彼得在之前章节里也说到是活泼的盼望，这盼望彼得在前面都详细的形容了。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不要轻易被新奇和不断变化的哲学思想理论所影响，这是每一个信徒都要警醒注意的。我们星期三晚上学习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目的也在于此。参加这些课程可以使你分辨人的思想和圣经的真理。谨慎自守的心加上神的话，帮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上。谨慎自守的心加上神的话，帮助我们专心等候基督的再来。这荣耀的盼望是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都要定睛仰望的。 是新人成圣的历程。重生的人，他的生命历程要注目于将来的荣耀，要超越现在，看到永恒的生命。我们因神的恩典得着到未来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盼望使谨慎至守的心转眼只看基督，看基督在万事万物之上。圣洁的生活也预备我们为基督受苦，要圣洁效法神的样式，这是对每个人的命令。作为信徒，我们也要问自己是否愿意忍受试炼，为要得着使徒彼得在书信一开头所说的祝福。许多使徒的生平为福音受苦，在基督里要效法基督的受苦。基督徒和主在受苦上有共鸣。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后半段也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是与我们的主一个美好亲密和神圣的联合。我们的思想意念影响着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是否预备好跟随主的脚中行。几个月前 Voice of Martyrs 的讲员来教会讲到关于在许多地方受逼迫的基督徒。当他描述在各个地方教会领导人遭遇的迫害，都衬托出一个主题，就是无论怎样的折磨和虐待，这些人总是预备好了，甘心受苦。面对饥饿、鞭打、监禁，这些忠实的神的仆人不停止的祷告、唱赞美诗。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我相信大家都想做敬虔的人，不断的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我们都想跟随主的脚中行，亲近爱我们永无止境的主。我们每日的祷告都充满了感恩，感谢他的保护和祝福。所以你们是怎么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的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有些人有意避开这些想法，但这经文的语气是肯定的，不是可能。清楚地说明我们都要受苦，是受逼迫的苦。我们常常听说或读到传道者的家庭遭受巨大的苦难。当我在准备讲到这篇讲道时，读到在苏丹有一个教堂，建于八十多年前，由总部在美国的苏丹传教机构的传教士建造的。这教堂是教育机构的一部分和传道者及其家人的墓地。当我查看埋葬那里的人的名单时，发现一共有56个名字在名单上，其中至少有30个13岁以下的孩子。第一个被埋葬的是一个一天大的孩子，埋葬于1928年9月2号。名单的最后一个是一个 出生当天就去世的女婴，在1998年6月30号。另外有14个出生当天就埋葬在那里的婴儿。在苏丹的传教士为传道在那里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人曾说，当他看到那情景时，唯一的解释理解方式就是想到神也曾将他的儿子埋葬在传教场上。我们很难理解这一切事，然而这些传教士一定是束上心中的腰不退缩，他们预备了要受苦，还是前赴后继的来，因为救恩的喜乐驱使着他们，虽然要受苦，他们也尝到了甘甜的成果。受苦使他们成为圣洁，犯罪是成圣的阻拦。我们是否相信神可以引导我们走圣洁的路？可能有些人感到不满，由于在这个讲台上讲到的常常的说到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有人为此感到不满，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反映了，这样的反应揭示了我们心中的不敬虔，也说明我们的心灵多么需要圣洁的心。追求圣洁，我们要从心里去除罪。神厌恶罪恶，他造我们的时候是圣洁完美的，圣洁是我们理当追求的，而唯有基督是我们的帮助。当那一日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就要像他一样圣洁完全。在这之前，我们常常祷告主，求他不断地在我们心里做工，直到见他的面。我们的天父是不偏待人，行审判的主，他会引导我们远离恶事，追求圣洁。儿女要圣洁，像父圣洁一样。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思想自己生命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圣洁，不是幸福健康，而是圣洁。神纠正管教我们，为要使我们圣洁，像他一样。让我们时刻思想天父对我们的旨意，就是为了我们的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今天吃团契午餐时，你们看看周围，会看到一些孩子和他们的父亲。一些孩子在样貌上像父亲，一些在言谈举止上相像。正如地上的父亲和他们的孩子相像，我们既是天父的儿女，就要像他，像他的圣洁。追求圣洁就是要越来越像基督。为此我们要了解基督，要明白我们所效法的对象。在此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十分缺欠的，因此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我们是神的儿女，有神给我们有崇高的命令。我们可能是好人、正直、诚实、乐于助人，这些虽好却是不够，因为神的命令极其崇高，是要我们圣洁。 神希望他的儿女要像他，有他圣洁的特质。神的儿女要有敬畏的心。约伯记28:28说，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箴言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源自于对主的敬畏，使我们远离罪恶，追求圣洁。罪恶会使我们沉沦，因此我们要常常抵制恶事。这罪恶因人犯罪充斥全地，因此我们总要敬畏神，借着基督的公义圣洁与父神和好。敬畏神有极大的祝福，神给敬畏他的人是他的恩慈和世世代代的祝福。诗篇103:17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神也是不偏待人的，神的恩典扶持着所有的信徒。他不仅是完全圣洁，也是完全公义，不偏待任何人。这个事实宽慰鼓励每一个信徒要追求圣洁。当信徒受苦时，首先要知道神的恩典会扶持他们。如果受苦是因为别人的过犯，报复的心态及行为也不是圣洁的表现。为要进一步的鼓励我们，使徒彼得教导我们，在世的日子是寄居的，是短暂的，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因此我们不可向非信徒，不可被世上的罪恶引诱影响，总要存敬畏的心度在世寄居的日子。今天讲到的第二大点是圣洁的根基。我们的救主基督是我们圣洁的根基，我们成圣是有根基的。第18开始说，知道你们得赎，指出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有根基的。这根基就是基督徒都是因基督的宝血得赎。我们得赎的代价极大，所以要珍惜，不要回到罪恶的过往。我们已经得赎了。我们得救乃是凭着基督无玷污无瑕疵的宝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像圣洁无瑕疵的羔羊，我们要效法他，效法他的圣洁。 耶稣基督是我们喜乐的源泉，他是我们追求圣洁的根基。我们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得赎，也不是借着传统的教导，而是基督的宝血，神的血。我们的盼望和信心在于神叫他的爱子从死里复活。我们敬拜的神，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得荣耀。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他，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永恒的未来，战胜罪恶死亡。因为耶稣已经得胜，提多书二章十三节也说到这个盼望。二章提多书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是在主里死了的人从死里复活的盼望，这是与这世界分别与圣洁的主永远联合的盼望。今天讲到的第三大点是圣洁生活的的结果的表现，包括今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第一个表现是爱弟兄，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和我们灵命的重生有紧密的关系。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二十五节包括了三个要点，第十三节说盼望，第十七节提到纯敬畏神的心，第二十二节说爱。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和我们灵命的重生有紧密的关系。当我们身在这罪恶的世界，都懂得如何去恨恶。在成圣的历程里，我们顺从圣灵，重生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是怎样得救得洁净的呢？彼得在恳求我们在相爱前提醒我们是怎样得救得洁净的。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如果我们洁净自己的心，爱主，信靠主，因他得喜乐，学会顺服他。使徒彼得说，其结果就是爱弟兄，没有虚假。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彼得在这里说的爱不是虚伪的，而是不计回报、感谢，甚至不为人知的。这爱无私的付出，作为回应我们爱主的心和灵魂得救的喜乐。使徒彼得在第十八章说，我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在第二十三节他再次的提醒我们，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因此成为基督徒就是从能坏的变为不能坏的。我们从能朽坏的过往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为未来不能朽坏和基督永远联合的生命做准备。当我们在这地上过圣洁的生活，就是预备自己为将来和圣洁的神永远同在。我们所倚靠的唯有神永存的道。使徒彼得说，神的道永远长存，这是我们信心的基础。神的话永不改变，使徒彼得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圣灵所默示为要教导我们的。第24节到25节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些经节也呼应了路加福音21章33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活泼的道是圣灵教导我们新生命的原则。我们要回应赞美神，赞美称颂他永远的福音，建立在他永远的应许，带给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永远的生命。我们不可依靠世上的人和事物，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从学习彼得前书，我们看到这封书信的目的是要鼓励读者，特别是在受试炼苦难时，从而他们能持守信心，追求圣洁。但我们也要注意，要关心受苦的弟兄姐妹，不是仅仅地告诉他们说，不要担心，不要抱怨，因为受苦为要使你成圣。这是轻视、漠不关心的表现。从我们出生到死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担子，情感或身体的伤害、疾病、失去家人的伤痛，或金钱上的困难，与家人关系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难题、痛苦都不简单，却又十分的个人化。理论逻辑分析不仅不能帮助你，反而是一种冒犯。一个信徒在做主工遭到逼迫，在主眼目看顾之下，他忍受着试炼，并且十分清楚他所忍受的一切。他写道说，据说在一些地方树木会成长却不结果子，因为那里没有冬天。如果你想从属灵的眼目看苦难，在此鼓励你不断地读圣经，追求真理。神会使你从圣经的角度明白苦难，使你感到安慰，努力追求圣洁。让我们一起祷告。
Of your word this morning, that we may better understand and cope during those times that we suffer. Lord, may we also and always be compassionate and able to help and encourage the brethren that we see who may also be suffering in one way or another. Lord, thank you that your grace is always sufficient for us during these times of our trials and suffering. All this we pray in Jesus' most precious name. Amen.